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位海军军官从小就梦想长大以后可以操控一艘大军舰，他的梦想终于达到了，他被上命为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这艘驱逐舰是整组舰队中最新最好的一艘，他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觉得非常光荣，有说不出的骄傲。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海浪与风雨几乎遮住了所有的视线，舰长不敢大意，亲自跑到舰桥上指挥。这时他隐约看见远处有一道灯光正朝着他靠近，随着他的军舰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浮沉前进，那道灯光也在风雨摇摆的海上起伏闪烁。于是他命令信号兵打闪光信号给那艘身份不明的船只，
改变你的航道，向哪驶渡。
几秒钟后收到回应，
改变你的航道，向北驶渡。
舰长心想，
对方船只居然要我让他，可能认不得我是军舰舰长。
于是他再次下命令，
改变你的航道，驶渡，我是舰长。
漆黑的海上立刻传来对方的信号，
改变你的航道，驶渡，我是三等兵杰克森。
那时那道灯光慢慢的变得更大更亮了，虽然并未接到舰长的命令，舰长暴跳如雷，心想，
这个撒旦兵好大的胆子，等得我回岸上一定要重重的处罚。
于是亲自拿起信号灯再次发出信号，
快改变你的航线，我是驱逐舰。
灯光越来越近了，两艘船只再不交错开就会有相撞的威胁了。这时对方也迅速的回应，
改变你的航道，我是单塔。
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常像这名舰长一样自我中心，屡屡造成判断失误？自我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凡事以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由于视野不够宽广，反而形成盲点。自我中心弄小了我们的观察力，让我们对四周的环境反应迟钝，造成错估情势、判断错误的后果。圣经教导我们建立一个破除自我中心的人生观，将人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而该以天道与人伦为中心，塑造一个全新的生命个体。谦卑是破除自我中心的唯一途径。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是谦卑的典范，他甚至为门徒洗脚。圣经也应许我们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把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呢，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呢。谦卑并不是缺乏自信的懦弱，而是心中有别人，尊重别人的存在，看自己活于中道。反而自我中心的人常因缺乏自信而显得懦弱，因为他们看不见别人，以为别人都比自己强。谦卑也不是怕得罪人， 而是懂得尊重别人，不自夸，不夸张。反而自我中心的人常因怕得罪人而显得狼狈，因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利益，不愿意为公益而得罪他人。破除自我中心，学习谦卑，就掌握了沟通尊荣与安定的路。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谢谢你关心我，大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1集，跟小孩子做朋友，为他们祝福，记得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
哎呀，吵死了！大人做正经事，咋个会有那么多娃娃进来啊？都是那些麻烦的家长出的馊主意。哎呀，这个又哭又闹呢，大家都无法听到老师的教导了嘛。
听到耶稣的门徒在抱怨，心中很不舒服。是呢，在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中，小孩子跟妇女一样，都是被男人所轻视呢，根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只是呢，同样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呢，这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优质教育，这表面上非常矛盾的场面，今天在这远离城镇的湖畔，还是产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我是一位母亲，我很爱我2岁的女儿。当我听说耶稣要从加百农过到犹太边境，就是约旦河边，觉得是个好的机会，可以让小孩子来亲近一下老师，所以呢，我们好几位家长就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来见耶稣，希望得到他的祝福。作为母亲啊，实在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娃娃。不过，我也明白，孩子太小，不懂事，小婴孩会哭闹，大一点呢，也会跑来跑去呢，停不下来。而大家都喜欢听老师的训诲，老师刚刚在讲论关于我们妇女切身的问题，因为有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
男人休妻合不合法？
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男士休妻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这是男士大人为善的社会，自然女人和小娃娃都不重要，夫妻的关系呢不被重视，受害呢都是妇女和娃娃。法利赛人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意思要试探耶稣。耶稣给他们的回答非常精彩， 他发完他们。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非常熟知摩西的律法，他们很肯定地回答说，
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息。
耶稣对他们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爱，所以写着诫命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派乎呢，人不可分开。
老师将上主对婚姻的原则清楚地说明了。后来老师和他的门徒到了屋里，门徒又问老师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带着娃娃进去，希望得到老师的祝福。刚巧嘞，听到老师说，
凡休妻另娶呢，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很明显呢，老师是对社会上随意休妻的问题表达了反对，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弱势妇孺的权益。接着就看到我们带的娃娃进来找耶稣，门徒把家长及娃娃们驱赶，意思就是防止孩子们打搅老师，他们还责备我们大人不体恤老师的辛苦，带些娃娃来烦老师。门徒大概是为了维护老师用心良苦，可是耶稣好像没有领情，反而瞪了一眼，便对着大家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老师话音刚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都静下来，面露压抑的神情。小孩子们明明是吵得不得了，老师却要说让小孩子到他那里去。刚巧嘞，在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个小娃娃走到耶稣旁边，耶稣也刚刚张开双臂，温柔地把孩子一抱入怀。孩子啊，面露笑容，稍稍地抬起头来，小声地说，
老师你好。
耶稣点点头，又用手摸摸小孩子的头，再向小孩子说，
愿神赐福于你，从小有健康的体魄，活泼的心灵，愿神与你同在。
这个时候，在屋里的小孩子们纷纷地跑到老师跟前，都搂着老师，屋里立刻充满着欢笑声。不单是孩子们呢，周围的家长也一起欢呼，为老师来回报和祝福孩童而欢呼。老师转过头来，对着屋里的人说，
因为在山谷呢，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山谷呢，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我是孩子的母亲，当然很喜欢我的孩子得到上主的赐福，也很是感恩老师接纳社会上被轻视的弱势群体。我相信他说，
在山谷里正是这样的人，
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财富、权势、善行可以让人进到神的国里，而是要转回像小孩子有单纯的信心，就能够享受神国的福分。神国是要我们顺服神，因为神是生命的主宰，而神是爱，有爱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神。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和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抱起小孩子，是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有的是婴儿，有的是年纪比较大一些呢。
耶稣一个一个地祝福他们，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耶稣让每一个想要接近他的人都会得到满足，这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说呢，耶稣基督呢，他的任务是使人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一样。耶稣跟孩童做朋友，不嫌孩童的卑微，耶稣也要与我们平凡人做朋友，带领我们进入神国的丰盛中。
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荣耀你，主我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这个主意真好。从梦想到现实，今日重点金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有古语说：“空想若能成真，那就不会有穷人。”尽管梦想可以转化为现实，但是希望和梦想之间是有的天壤之别呢。一个流浪的人可以躺在干草地上，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开喷气式飞机，但是除非他愿意卷起袖子去工作，不然啊，他根本就是在做白日梦。他的这个梦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但是如果他愿意马上行动，并且坚持不懈，不忘初心，那么哪个又可以说这些梦想是不可实现的呢？你曾经有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吗？使徒保罗说：“如果你想要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那么你首先要确定你想要达到什么，然后努力的工作。”使徒保罗已经决定了他所要完成的，那便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一句是来自于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先下决心去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的指引，一旦找到了，你就拥有了梦想，也得到了满足。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 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